好，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的3月12号晚上10点59分，准备要11点了。今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可是简单来说呢，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 CPI 的公布。原本华尔街的预期是 3.1， 但是公布出来是 3.2。 老实说啦，多 0.1 或少 0.1 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重点。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其实已经通膨已经在这个 3.3 这个 percent 附近，也不是附近啊，就3到 3.3 之间，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那至于后面这个数据会影响盘面多大呢？我认为只有在突然间出现二字头的时候，股市会直接被挤出去，就是直接喷出去啦。但是以目前的位阶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不管是美股，不管是台股，其实它的上下振幅跟摆荡其实是变大的，就是上下空间很大，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嘛。好，那至于 Nasdaq 的指数，就是我们的，就是前几大的股票的一个综合指数嘛，其实里面也是一样上下摆荡很大。不过这就是典型的多头的现象啊，虽然已经涨了一段。不过多头就是缓涨急跌或是轻轻涨嘛，所以要怎么样去找买点，就是安全的买点，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叫耐心。那第二点就是如何不追高，方法的话其实就是分批或者是用选择权去解决自己心里的贪念。我个人其实现在没有很造精，因为我现在 focus 的市场就是前几则录音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嘛。那至于加密货币市场，大家也会看到，比特币已经来到了一个新高。目前我看盘中价格大概也到73000了吧。好，以太币也是破了4050左右。好，这两个币大概就是一般可能没有了解加密货币市场的人最会去问跟最会去买的。不过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一个是大盘，一个是上柜指数。但他们就是全指股会带动整个市场去动嘛。好，所以目前的市场来讲的话，还是一个 Bitcoin season， 但是有一些币种其实已经在发动了，就是包含两个礼拜前我不是有说我拉了50万进去民营币嘛，其实后面陆续我那个礼拜拉了大概200多300万，我也忘记是多少啦，因为我就是看到红色我就觉得有点开心，然后我就是用账户，然后入 max， 我连什么美金的价格都不看，就直接买了，然后马上做进场。因为我在乎的不是那个汇率到底是31.34、31.3、31.4，还是31.7，还是31.9 ，I don't care。因为现在以盘面来讲的话，其实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期望值很高，所以我有几笔民营币的单子，其实也有跟大家去做分享，或者是今天晚上我贴出来我其中一个民营币嘛。好，很多人问我说怎么挑民营币的，其实方法就是那样子，就但我们鼓励的第二则录音会聊到所谓的市值，为什么加密货币的人只能先看 market cap， 因为他没有本益比，对不对？他也没有股价净值比，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个叫 market cap， 另外一个叫做他的Max supply， total supply 就 max supply 啦，然后还有它的现在目前流动在市场上面的加密货币到底有多少个 percent，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数据。好，那这是后面再讲，我先拉回大家想要聊的重点，就是台股嘛。好，台股的部分也是一样，目前的台股是今天是收19914点，然后是涨了大概188点，所以就涨了快1% 嘛。那这个盘面其实我觉得相对健康了一些咯。我之前如果大家前几个录音都有听，我会说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只有拉全指股，我们不能只能靠全指股去撑这个盘面，所以资金早晚是要散出来到其他的中小型上面。那在是上礼拜吗？还是上礼拜几忘记了，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大拉回，然后上柜指数也是压下来，我就跟大家说积极的人就是会这边买进，那保守的人可能就要再多看几天嘛。那果不其然还是拉起来了，可是拉起来归拉起来啦，我觉得走多久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接下来如果还是空手的人，还没有买现货的人，要看的事情是这些资金会 parking， 或者是他们这些主力或者是法人会持续的买进这些今天相对比较的强势的股票，他们会连续买吗？那第二点就是这些公司的体质是好的吗？好，这些大家去看。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些公司的钱算流进来，那这些公司真的有跟基本面跟接下来的趋势是吻合的吗？所以这几个点是可以大家去做琢磨的。那刚刚以上讲的这几点其实就是针对一个短线上面去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长线上面根本就不用去看这些，因为你不会因为一只股票明明就是爆发力很强，你很早期的投资它，可是你却选择在三天后、五天后或者是一两个月后卖掉，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也是思维上面是碰撞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去思考一下刚刚讲的点是代表什么意思。好，也是一样，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多方盘嘛，那今天有涨，量能也相对健康一些些，有到4000多亿以上。至于乖离率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以盘代跌啦，个人看法。可是也有可能这个盘，我的想法是这个盘很有可能突然间因为某个利多事情，然后直接就飞出去了。就是我的判断是啦，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太多回档空间，虽然 KD 指标很多指标都过热了，所以我才会说以盘代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分享说我认为这个盘的点位在哪，对，就是没有到非常有把握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做。好，那这是以上针对市场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些些的互动。那第二点来了，在鼓励的录音里面有聊到几个重点，应该是鼓励忘记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因为我们其实录了两集，但是先发第一集出来，可是第二集其实我听了很多遍，那忘记是哪一集我讲到，就是我很早就看了，应该是第一集，我说我很早就看了科斯托兰尼的书，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系列。好，简单来说，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就是科斯托兰尼的书里面，其实它是一套三本，一个叫一个投机者的告白，一个叫证券心理学，一个叫金钱游戏。其实越早去读，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贴近市场，其实大家已经太贴近市场，在我还没有那么贴近市场之前，我就读过这些书，到我贴近市场再读，到我熟悉了市场跟有另一层思维出来的时候，跟心理状态的时候去读，那个感觉跟回馈是不一样的。好，里面就是科斯托兰尼里面有几个经典的语录啦。那我觉得其实网络上面也有整理的很好了。他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讲的是关于投机者。因为这本书叫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嘛。其实我认为不管是投资或者是交易，多少还是有投机跟预期或者是运气的成分。好。他这边有人列了一个经典语录出来。他第一个关于投机者的第一点是讲说，有钱的人可以投机，钱少的人不可以投机，没钱的人必须投机。好，可是里面有个问题点是没有讲说没钱的人是多少钱。可是我现在定义啦，我觉得没钱的人应该说是你可能连下一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你可能连这礼拜的生活费都不知道在哪。我个人认为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多数的人是不适合随便投机的，因为大家其实在后来上课，其实就基本上已经筛选掉一层了，没有人应该是没有应该没有课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贷款来的，或者我没有一个朋友应该是贷款去做投资的啦，如果有的话其实会被我骂烂。对，那也是一样，就是投机有投机的技巧跟投机的思维在背后，可是这段话也会道出一些他背后的道理啦。那第二点就是关于投机者，他的第二点有讲到，成功的投机者在100次投机中成功51次，失败49次，他就靠这个差数为生。对，这就是在讲胜率。好，第三个就是真正的投机者，他其实重要的不是赢钱的快感，而是证明他有理。好，这就是我在录音里面一直在提的，就是证明他有理，就是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对的。所以这几个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这本书科斯托兰尼里面的书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关于确定性与随机性。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或听众有没有常 常常听到别人说，哦，他是台积电的谁谁谁，他是联发科谁，哦，他是做什么工程，他是医师，他是企业家，他是股东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常听到这些人会说，哦，他有内线，但是你知道吗？事实啊，常常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而就算是对的，其实这些所谓的内线都不是内线，嗯，因为其实这筹码跟产业趋势都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也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如果你不是公司的超级无敌高层的话，你只是一个经理，你是一个总经理好了，我也觉得成绩总经理已经也还好。他们常会讲说，哦，这我们家股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机会啊，利多什么之类的。可是我通常听到这种事情，我就想一个重点，好，我会先简单相信。可是你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买了吗？你买了多少？然后你为什么会是买自己家的股票？难道市场上面没有更有期望值的吗？所以这就是我会想问的。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么懂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待在这间公司？就如果今天就是这些人是很会做投资交易的，不管你是官员啊、经营学家、企业管理人或公司领导，为什么你还要待在这间公司领这个薪水呢？这就是我也想问的。好。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给大家思考一下，这是书里面讲的确定性与随机性。好，再来是第三点，不是这里面的第二点啦。第二点其实他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当所有的投机者都去投机，就当所有的人都去投机一个大家认为万无一失的目标的时候，就是通常会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为什么要去留去做最悲观的准备，嗯，这是很重要的点。好，再来下一点就是，如果你需要稳定的投资，好，稳定的投资就是买完股票吃个安眠药睡个十年。没错，其实我们买很多的现货或者是加密货币都是这个道理，就是买完之后其实要想的事情不是它到底隔天涨了多少或者是后天涨了多少，因为通常你会买现货，其实你还是对它的长期的看法是支持的啦。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时间去发酵，让这些做这些项目的人或是经营公司的人能有时间去体现出他的公司的内在价值。嗯，就像人要长高一样是需要时间的。嗯，可是太多人就是太在乎每一天的过程，就跟减肥很像嘛，你每天量体重，除非你是做得很精，但是正常的人其实你可能一个礼拜量个一次就好了，你就知道你到底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对的，所以这是买现货的过程啦。好，再来就是啊，就是有他的下一个列一个 title 就是讲关于买卖嘛。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点讲得很棒，他说买股票时要有浪漫的想象力。当然，我个人的见解是，这个想象力是建构在自己的思维，还有建构在自己的逻辑，以及建构在自己的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里面，要有想象力。第二点就是他讲的就是卖股票则需要理性现实。其实我认为真的卖股票是最难的，因为你的理性现实就代表说你前面的想象力的基础是要够明确的，不然会不知道说你在卖股票是卖的原因是什么。嗯，所以很多人会有卖飞或者是卖完之后跌了一下突然间又喷出去这个过程。很多人就是因为买完他走出去，他喷出去了，他就一直去看，一直去看，一直去看，或是买完他就跌，他就想他什么时候要止损，什么时候要止损。可是就我认为会有这个问题，全部都是买点的问题啦。那第二点就是抱不住的问题，就是大家太没耐心了。他里面讲，科斯托兰尼讲说，其实买完中间的过程是要干嘛？睡觉。好，没错，其实这点我做得很好，我在睡觉，但我也损失了某些短线上面的波折，就而且我回头看是非常有胜率的地方。不过这就是要牺牲的事情，因为已经挑选市场，挑选了自己的舒服的方向，本来就要做的就是不去看，不要那么贴盘面。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是他这本书里面少数我觉得是一个亮点所在啦。好，第三点，不是下一个 title 是讲关于消息嘛，就是。我不知道欸，大家看新闻，为什么叫大家看新闻？其实看新闻看久了，再去对着市场的趋势跟盘面，你就会发现不能跟着当天的新闻做 投资或投机，因为写这些新闻的人是事实已发生之后他才写出来，多数是这样子。第二点就是写这些事实的人他的逻辑是对的吗？第三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逻辑，我们看到别人讲了好像相对有逻辑的事情的话，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哇被说服或相信。所以这是为什么不要随便靠着新闻或消息做投资的原因。通常股市上啊，或是加密货币或任何投资上面，就是消息灵通这个东西啊，或是说内线这个东西，大家讲内线通常都是我会把它画成一个等号，就跟书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毁灭。好，所以最准确的内线消息在某些情况之下肯定是个坏事啦。因为股票什么股票或者是投资市场、次级市场或风险市场里面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是要大家去可以去想一下的啦。好，再下一个 title， 我就把每个 title 抓一个重点出来。他说不要借钱投资，然后控制风险。里面第一点讲，只要拥有比借款金额还多出很多钱的人才可以借钱买股票。好，大家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要借20万，可其实我有1000万。OK。今天我有身上有1亿，我要借1000万。好 ,OK。他讲的是这个道理。然后第二点他讲的是宁愿以自有资金拥有少量负债累累的公司股票，也不要以贷款拥有一流公司的股票。好。这个地方我还没消化完，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想一下，就是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好，第三点就是他讲如果一次投机赌注太大或无法抵挡任何小小的逆流，即使我们有很敏锐的判断力，也终将会失去一切。这个意思就像我之前讲过冲浪的，如果我们认为某些浪就是我们是觉得可以冲的，所以我们为了找出那个浪我们游了超远，可是因为我们可能前面已经冲了几波浪，但你已经很认定说那个浪一定会最好，就你游了超远好不容易要搭上那个浪之后，发现那个浪根本就没有起来，就你要花超级多体力再游回来，后面的浪你也冲不了了。好，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点啦，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这不是一个100米赛跑。就跑步也是一样，不是说用力，就像我昨天请按摩师来我家，对，然后我觉得他有跟我分享到一个点，就是我也有深刻体会到，其实以前我高中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快的，但也没有多快，可能那时候就是跑11秒34嘛。那当然他跟我讲一个，就是有时候其实放松才会知道怎么发力。就是其实我们要跳得很高，不是一直让肌肉处于一个用力的状态，其实要先缩起来，或是要在瞬间一个点用动能去带上来。那会讲这个点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是那么的用力在投资跟投机这件事情上面。好，这个我讲的有点，我现在脑袋有点飘掉了，不过大家去体会一下我在讲什么。好，我刚刚已经忘记前面在讲什么了，有点金鱼脑。好，再来就是关于市场，下一个 title 关于市场与判断。其实股市它不完全是科学，它有点像是艺术。就是你要有想象力嘛。然后对，股市上面最难做的两件事就是接受损失和不赢小利，更难的是有独立的见解。好，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不是说看学什么财报或是学技术分析是不好的，跟大家讲分享我的想法好了啦，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比较像是已经发生的过程，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技术分析其实只是在帮助我们做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技术分析是为了要让我们去辨识我们可以赚钱的图形，但是这个图形不是一发生你就要去做，因为要了解它背后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我把技术分析放在最后的原因在这，这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技术分析谁都能教，就像那画图一样，每个人都画得出来，每个人都说得出来，可是能够做到的或是能够真的预期成功的又有几个，我其实蛮挑战这个事情的啦，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在做这件事情的人都是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跟不同的见解。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会，我认为都是学。好，今天讲了蛮多心态面跟书里面有提到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去参考参考啦，对，参考参考。好，接下来呢就是假日也发了几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买了一个冥币，人民币叫 Jesus 嘛，那因为是礼拜日，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看我们的 Jesus 了。好，那大家买这个币，其实我的心理状态，我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我买就是爽而已，我就喜欢他背后的团队在做的事情。那虽然有没有动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 roadmap 那么写，新闻这么写，我就信了。那当然，我觉得喜欢就是他就是单纯喜欢，他不会像其他人民币这样。可是我也是一样放了几万块进去，就当做是一个想象力吧，而且我觉得他做的图很可爱啊。嗯，好，这是假日在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大家知道 ETH 的坎昆升级快要来了，这坎昆升级来了之后，其实我会可以直接很直接跟大家讲，所有的 Layer 2会跟着爆发，而且是火山喷发式。在群组的录音里面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有讲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家去翻我群组的录音，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是临时想到，我没办法每一次都拿起手机录 YouTube。我认为的 Layer 2被低估的，我有提到就是 Avalanche， 就是 AVAX。AVAX 的那个时候的预期，我记得那时候价格应该39到42之间吧。现在以目前3月12号的晚上11点21分，它已经来到了51块咯。所以整整涨了可能有大概 20% 左右，可是我有提过它的潜在价值是多少，所以大家要去看。那第二点讲到 Avalanche， 最近有比较大的新闻，相信蛮多有关注币圈人都知道，就是经典的 MMORPG 游戏冒险岛，也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 MapleStory。 好，韩国的游戏发行商 Nexon 他的 MapleStory 上线 Avalanche 了，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商要把他这个 MapleStory 就是风之谷建构在 Avalanche 上面。那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可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 Nexon 本来是把 Avalanche 建在 Polygon 上面。那为什么会移到 Avalanche？ 我还要看一下资料，我有把资料存起来了。好，那这个支持 Web3 的 MapleStory Universe， 就是这个风之谷啊，为什么我会特别拿出来提呢？它现在建立在 Avalanche， 就是 AVAX 这个 Layer 2上面的游戏，会叫做 MapleStory N。为什么我会看？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我小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去玩的游戏。第二点就是我小时候为了储值 Gash， 然后去换封币，结果在那个自由市场里面，我把 Gash 的那个序号给别人，就那个没有给我封币，我被骗了几亿封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国小五年级，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哭，因为那时候觉得啊，五百块超大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师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在学校跟我讲，然后我在学校还好像有在老师前面掉眼泪。对，但同学没看到啊，就第一次，你知道吗？小孩的真心第一次被骗，所以我对这个游戏其实充满着回忆。不管是在绿水灵洞里面，就是不停的戳绿水灵，只为了他掉那个绿水灵珠。对，还有就是在打什么地狱巴洛谷啊，有的没的。对，还有一些那个 battle 嘛，打机器人拼积分的，反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但是我也是到这两年才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人在打他的手游跟他的电脑版欸，我超意外的。所以我觉得说，游戏这个东西就是很特殊，就是有些它虽然不像是主流游戏大家在玩的 Apex 啊，或者是英雄联盟传说，或者是其他的主流游戏那样那么丰富，可是它有基底的玩家在那，就是我之前提的存量。那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个游戏其实原本就有生态圈，又换到了一个区块链游戏，甚至是带来获利或其他的游戏的跨游戏的互操作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会有增量进来的。所以 MapleStory Universe 目标是在2024年之前就在 Avalanche 上面，就是所谓的 Web3 这个 Layer 2的赛道里面去推出它的 PC 版，就也就是说它现在这个区块链游戏也可以在 PC 上面玩，就叫做 MapleStory N。 好，蛮酷的吧。所以前面我提到什么 GTA 啊， Dota 2啊，其实连这个我们的童年回忆，好啦，我是就是90后的嘛，1990后的，就是大家都会懂这个感觉什么。 OK， 那接下来是一样啦，就是不管是坎昆升级流到 Layer 2， 就所谓的 Altcoin， 等到流动性啊从 BTC 搬到 Altcoin 的话，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非常可怕。我再讲一次，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非常可怕。我认为今年的牛市是很多人翻身的机会，很多人还是 focus 在股票选择权上面，那但这没有错。可是对我而言，我真正翻身的机会是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市场。那很多人听不懂，我没办法，我做这些的用意不是为了觉得可以教大家，我只把我现状直接讲出来。好，接下来有一个蛮特殊的东西，就大家知道很多人不是会看到那个两年前嘛，大家在刷那个crypto.com 的卡，或是有办一些交易所的卡。那当然啊，有些市场上面的人也会说，哦，我自己出了一张什么 MasterCard 啊什么之类的，讲一堆有的没的，那也是我就听嘛。因为很多不了解的人会觉得说，哇，可以出一张卡，拜托，这市场上面早就一大堆。可是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现在这些卡我认为最有安全性跟最靠谱的东西，其实我会有兴趣的就是 MetaMask， 他准备跟 MasterCard 打造一张完全链上的加密支付卡。因为各位做的所有的卡其实都是所谓的 DEX， 就是centralized 的叫怎么讲，中心化交易所的卡。但是他要做完全链上的卡的话，我认为这才是去中心化金融最有趣的地方。好，所以MetaMask 就是这个托管钱包小狐狸，就是正在测试由加密货币支付公司BAANX 发行的 MasterCard， 就是他在去做这个东西的测试了啦。那目前就是透过这个 BAANX 发行，那这个 BAANX 其实已经获得英国金融的行为监管局，就是 FCA 授权做这件事情，然后在上礼拜完成了20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所以里面包含我们知道的 Tezos 或者是冷钱包的公司，算前三大吧，最大的 Ledger 也投资了。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我在看这些市场上面很重要的资讯啦。那当然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这些大户，也不是这些公司，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有管道去投到这个项目上面。可是我会跟大家分享，如果我有钱的话，我绝对会去投，因为它这个结构才是真正去中心化的 Web3 的支付解决方案啊。不然其他的还是以中心化为主，我觉得是蛮不靠谱的。好，所以自从MetaMask 发布这个事情，我认为它跟其他的交易所平台也会有更多的合作啦。因为你要刷这些，你的 crypto 被刷掉，其实你的流动性还是要很够啦。所以可能会跟一些券商合作，比如说 Robinhood 来做一些简易的管道来配合购买加密货币。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成的话，大家要去看 Robinhood。好，大家就可以看嘛。好。那当然啦，作为 Master 的竞争对手 Visa 也是一样啦，因为 Visa 本来就已经跟 Solana 在做一个跨境的资金流动，所以呢这个赛道还是挺好玩的，还是要多加去看一看跟关注的。好，接下来现在录了28分钟嘛，我快速把它讲完。第三点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的 NFT 市场不像是加密货币的币圈市场这么的火，原因很简单，有更高报酬的地方资金就流上了。但我认为 MT 市场还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很多可以去留意的，虽然它没有那么快运用，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长期观察。包含头部项目，不管是 Bored Ape， 不管是Pudgy Penguins， 不管是变异猿，或是 CryptoPunks 啊，或 Leo Pudgies， 这些都可以看。还有 Azuki 啊， Azuki Elements， D Gods。 但有一个蛮特殊的，我在这几天发现它突然间跑出来了，这三十天，它叫什么？Milady 吗 ？Maker， 就是它是之前马斯克突然间发 Twitter 在捧的项目，但他之后没有再发，之后就这个项目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不过呢，这个 Ladies 它的 NFT 的 Flow Price 蛮意外的。我刚调了一下 OpenSea 上面的资讯哦，我有吓到。过去90天它的地板价大概在 2.6 块，现在直接翻了一倍。所以你看 ETH 翻了 几倍了嘛 ？NFT 又翻了一倍，就是为什么我会把一些部位塞到 NFT 市场里面？但我不一定是对的。那第二点，这个 NFT 会涨，有可能是因为币价的带动，因为这个 Ladies， 你们可以去找我看一下，你们可以去找那个 Coin Market Cap 它这个平台里面的资讯。他有讲到，他里面就是有 Ladies 的币，就 LADYS， 你们可以去看他。他在过去的几天之内涨得非常的恐怖，过去一个月涨了355%，就是355%，非常的恐怖，涨了三倍了。好，当然也不没办法跟我挑选的冥币比嘛，基本上因为我在冥币里面是相对敏锐度很高的，对，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好，以上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重点啦。那这是 YouTube， 所以有些地方我还是会用群组录音啦，因为我觉得今天愿意来学习或是愿意来支持我们，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这个课程是用来聚人的，不是用来收学费的。我也希望可以带给这些人更多的赋能，所以有些比较细的东西我只会放在群组里面。好，所以在群组的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开心一点或学习一下，我已经很努力很认真很压抑的不要把我这些小秘籍放到 YouTube 上了啦，但是听 YouTube 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帮助得到大家。好，第三点就是刚快速的分析完市场嘛，那我还有一个点要讲，因为我最近在看两岸的问题嘛，很多人说习近平在准备可能要什么武统啊，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其实中国不会武统。我觉得现在的我很讨厌，不是很讨厌啊，就是觉得说大家讨论这些其实没有太大意义。那当然有一些人他没有特别再去做一些研究，他可能就只是意识形态。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以前会觉得很不舒服，但现在就等于是不管，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是已经被意识套牢了。那你跟意识套牢的人，或者是跟没有特别去研究的人去讨论这些事，我觉得浪费时间，所以不要去吵架。那我总要跟大家提到这个事情呢，原因是因为我还是时不是时会想一些系统性风险啦，因为你们知道台积电它不是有去亚利桑那设厂吗？可是因为人力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它可能会延宕，它的那边厂的产能可能会减少。那第二点就是大家知道日本厂其实它是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设点方式。第一点，日本人跟我们的息息相近；第二点，日本人是愿意遵从 SOP 的。你看他们做食品产业长什么样子，所以晶圆厂最需要的是符合 SOP。那也不是说，欧美的人不好，是欧美的人，但他有比较自我，也不能说自我，应该比较独立的思考。所以你跟他说为什么那么做的时候，他问一大堆问题。他们是如果很多事情是要大家解决，所以不能赶快在 符合 SOP 去做的话，其实只会让整个公司方的管理跟营运上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为什么会提这个？第三点是因为德国的厂，其实台积电已经准备设厂了，所以我也会去想说，为什么他要在国外设厂？当然就是有可能地利优势或其他的免税优势。可第三点，我也觉得说，其实把一些厂设在国外的话，相对对整个国际上面的好感或者是互通性是会有，毕竟台湾有很多的外交上面的问题嘛，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好，不过两岸的问题也是一样，我现在还是认为就是说会打仗的人我觉得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其实台湾只要发生战争哦，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看法是100%全球会进入经济恐慌。你们去想所有的高阶的东西，所有的最前卫最前端的东西，包含 server， 包含很多手机，包含很多的 3C， 包含很多的在做的电动车，其实都需要晶片。那你要想台积电是最强的龙头，它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台湾直接被中国射的话，也其实相对的也是对全球去开战。所以当然除非他们穷，我认为啦，他们会看到就是穷到不行的时候他就会开战，真的。所以如果习近平再不好好的搞经济的话，如果他真的使用这个手段的话，全球会进入经济恐慌。那当我去想这最糟的问题的话，在股市上面我会怎么做。好，这是额外跟大家去做一下思考跟去提醒的地方啦。 虽然这我觉得有点太遥远了。好，那最后先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我觉得投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股神是巴菲特，其实你发现多数的人都没有符合他的逻辑再去做投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可能赚不到钱的原因。因为巴菲特在提的叫慢慢致富，唯有慢慢致富你才有可能加快你的时间轴。那第二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投资或选事情上、选东西上面，其实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人性啦。所以忘记是巴菲特还是 Charlie Munger 那个 Charlie Munger 讲的，他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冲击我的。他说，对投资人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品性，而不是智力。你需要一个既能够享受大众狂欢，又能对抗大众的品性。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能够享受大众狂欢，又能对抗大众的品性。也就是说，有时候要跟着市场一起欢腾，有时候是要孤立独行的。那孤立独行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在我们生活上，或者是我们在碰到人跟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或者是就是在一切喧嚣的时候，怎么样把自己不摆在其中，或者是去忍耐，或者是去观察，去等，这些是一个很大的艺术，也会体现在我们的交易投资跟人生中。好啦，不要讲太多哲学的东西的，我只是把这个假日整理完的东西录了一下，当做一个记录给大家听一下。好，以上，那现在是晚上的11:36，我们下次见。好，拜拜。